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几短短的时间再交在你手里，主啊，但愿你圣灵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心思更新而变化，能听得见你的声音，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想我先报告一下，我觉得下午呢最好问题与解答时间最好不要用那个交通的时间，所以我们好不好提早半个钟头？我的意思是4:30我们就到这里了。那因为我有一个表，这个表可以看出来大家谁在哪谁在哪里，所以如果有的人呢觉得不愿意回答，有的人可能就睡得晚一点啊，但是起码我可以留个记录，我知道谁缺席没有缺席，这个就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4:30我们聚在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不要紧张，你多半都一定回答得出来的，一定回答得出来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参加哈，希望大家都参加。好，现在我们来第8节，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知道保罗说这句话，刚刚好是提供了我们他写哥林多后书这个时候的背景。保罗的习惯向来是一开始就问安，然后呢就为着当地收信人或者是哥林多教会，或者为他们感谢神。我看很简单，比方说哥林多前书，你看哥林多前书像第4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你们在那里，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的丰富来感谢神，那么别的书信都是这样的，这是他的习惯。但是你觉得哥林多后书啊，他好像就一反他平常的习惯。一开始他说第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那这里特别讲的神，讲的是各样安慰的神。然后下面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这个我们呢是特别指着保罗和提摩太说的，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和保罗其他书信不同的，讲到普通他都是为收信人祷告，为着收信的教会祷告，为着受洗的教会感谢。但这次呢，你看见他一提到神就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The God of all comforts。 所以你看这很特别，所以这个时候安慰这个词呢，对安慰这件事对保罗来说，安慰变成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我们普通认为安慰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经历了一些功课，他说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现在保罗知道怎么安慰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经过了20几年，结果好像现在保罗才忽然醒过来，好像才知道说，哦，我现在怎么去安慰别人。所以这就证明说在这里保罗他学了一个很专一的功课，他现在认识神是各式各样安慰的神。而且保罗和提摩太他的确经过了一切的患难，但在这个患难里面是我们的主，是神安慰了我们。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能服侍你的弟兄姊妹，能安慰他们，那个安慰是因为你被安慰了，你能够安慰别人，你能够擦干别人的眼泪，因为你的眼泪是被擦干的。所以这就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哥林多后书跟别的书信不一样。那么然后就是第8节，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保罗是个很刚强的人， 保罗不是动不动就喊痛的人，不是。这么一个像大丈夫，这么一个勇敢的保罗，他如果说力不能胜，那真的是力不能胜。有的人呢，很容易喊痛的，一下子不痛也痛，他就是喊痛。但有的人很能忍，他不大讲的，不大讲痛的。但如果这样的人讲痛，他真的是很痛。所以如果保罗他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那一点的夸张也没有。所以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所以证明说那个小亚细亚，他要么就是有人要置于他死地，有人要刺杀他，或者呢他真的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所以我们知道亚细亚那一次，他保罗的确落在试炼当中。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普通我们觉得这句话，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背景的话，我们以为说这个必死的，或者比较是属灵上的，或者是原则上的，不是。这里真的保罗那一次他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所以那次他觉得大概就这样子了。那么结果呢，叫保罗不靠，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是不光保罗经过了，而且呢提摩太也经过。那么到底什么苦难我们不知道，保罗没有细说。但这件事情很明显的是和什么连在一起呢？是和以弗所那些动乱有关系。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使徒行传那次讲到以弗所的动乱，那是19章。这个19章啊，从23节开始，那么这里就记载了一段那个时候因着这道就引起了扰乱不小，那次结果引起了大的暴乱。那原因很简单的，你如果根据这个上下文的话，那个时候这个暴乱的发生了，大概是雅迪米这个女神生日的时候，我详细的我不去说她，我只大概提一下。那么这个雅迪米生日的时候，女神生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有游行的。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个以弗所是雅蒂米女神庙的所在地，而这个雅蒂米这个庙就是你看这个第27节，这样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蒂米的庙。那雅蒂米庙呢，是古时候7个世界7大奇观之一。那就好像这个那个时候世界7大奇观之一，其中有一个就是比方说是巴比伦的空中的花园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雅蒂米的庙可以说是古时代7大奇观之一。它的大小大概是像什么，它大概是像大家到了圣彼得堂是圣彼得堂的1/4那么大，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而且它整个的建筑呢，就像大家去看过万神庙前面那个希腊式的建筑，不过有很多很多的柱子，所以就建筑来讲是非常宏伟的。那么尤其以弗所在港口，所以你大概一进港以后你就看见那个建筑，那变成他们的地标。所以呢它是一面是世界奇观，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雅蒂米庙每年生日的时候，那么一进大家很多人都去朝圣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就好像这个西方到圣诞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年最重要的节日。那么以弗所也是这样，以弗所到那一天呢，生日那一天，那么他一定要把这个雅蒂米的这个女神的这个庙，这个女神呢要从哪里抬出来呢？要从庙里面抬出来游行的。所以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但是呢因为保罗在那里一共待了3年。我们说过了，保罗在哪里哪里就受影响。你如果一做保罗的邻居，你非信主不可。不光是一个这个管会堂，2个管会堂的， 所以你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激怒了那些犹太人。所以因着保罗的工作，你看保罗如果在以弗所，他以弗所非乱不可。为什么？因为慢慢的那些去朝圣的人呢，他们朝圣回去一定要买纪念品，所以呢这里有一些银匠，他们做的都是那个小偶像，那么那些小偶像那个纪念品每个人就带回去了。那么现在每一次到了过节的时候，那么那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过节的时候啊，结果他们算一算，跟去年算一算，他们发现那个生意是一落千丈。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你怎么知道今年生意好还是不好？你就看圣诞节，你比今年圣诞节跟去年圣诞节，如果比去年圣诞节一比一落千丈，你知道今年的生意是不行的。那同样的，那些银匠啊，卖偶像纪念品那些人，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女神过生日的时候，那么因为大家都来朝圣了，那如果生意好了就是好了，这个不好就是不好了。那结果他们没有发现，很多人都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保罗在哪里不得了，这个保罗只要在以弗所这个城里，你看见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保罗在。只要保罗一在，他们的生意就清淡；只要保罗一在，他们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你看就影响了整个的这个整个以弗所的世贸，也影响了他们整个经济的情况。现在他们发现说他们经济萧条了，那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当然很清楚的。他你所以你看这个二十五节，他说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中尉，你们知道我们是可依靠这生意发财，但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尼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也要消灭了。那骨子里面的是我的生意没有了，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说辞。那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呢，就是你看大女神的威容消灭了，所以这样众人呢就怒气填胸，所以他们就喊了，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蒂米啊。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整个城就轰动起来，然后呢众人就把他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达古齐心的涌进戏园去。这个戏园大概可以坐2500人，到现在这个戏园几乎还是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弗所的话，你到以弗所，到今天以弗所可以说在是土耳其那一带保持神古迹保持的最完整的，连那个地上的大理石都是从前的大理石，所以到今天保持的最完整的就是他那个戏园。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戏园里去看，你那个大概那个时候保罗的戏园什么样子，现在也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暴乱了。那么我想下面呢我们就不去说它了。那么等到乱定以后，你看这个第20章第1节，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就往马其顿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哥林多后书前7章就是告诉我们第20章第1节路加没有说的，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亲身的经历。所以在亚细亚遭患难，那实在说来就是指的那次暴动的时候。那可见呢，以这个有许多的事只有保罗知道，路加不知道，路加甚至于他没有告诉路加。所以你看见了，路加就一节，就是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好，那么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8节，第1章8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患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是暴动那次所发生的事。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靠乃是靠死而复活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段路加不知道，这一段保罗知道。现在保罗圣灵启示他，默示他写后书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一段的经历告诉我们了。那么路加用一节，保罗是用九七章，所以到第七章你看，一直到第七章五节，第七章第五节，我们从前就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你看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一直讲到他到马其顿的时候，所以七章里面所讲的痛苦和苦难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二十章第一节那一节里面所讲的，结果呢就是这七章里面所讲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最后保罗到了马其顿，但到了马其顿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保罗是个刚强的保罗，但他说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所以保罗丧气过的。弟兄姊妹，我们把保罗偶像化了，我们以为说保罗不会叹息，保罗不会丧气，没有这件事。保罗他说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我们觉得保罗应该不害怕的，不，保罗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害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所以他在马其顿就遇见了什么？遇见提多。所以下面才提到第八章第九章才提到那些捐献的事情。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九章严格说来就是路加没有记载的，现在保罗告诉我们在那段日子里面保罗所受的煎熬，在那段日子里面保罗所受的试炼，在这以前两年的时间，他叫亚西亚的人都听见了神的道，凡关乎神旨意的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的。保罗忠心于神的话，他也把他神的话传递出去了。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神就把他放在实验室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所经过的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黑夜的一天，可以说保罗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或者这样说，如果他的一生有一段最黑暗的时期，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所以就是为什么保罗描写他自己的经历呢？因为圣灵要借着他给我们看见，保罗当圣灵在他身上养成许多基督性格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过程，就给我们看见性情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怎样变成性格。所以等一等，你看从这七章里面，你看见不只是性格养成了，而且执事也成功了，神成全了一个执事。这个执事不光在神手里有用，不光是有恩赐，现在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就变成了保罗的特点。然后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特点是什么。所以现在当我们读这个灵后从第一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一面你注意保罗讲到他的执事，那就是说圣灵怎么经过十字架把恩赐变成执事，那这是指着他用处的一面。但是就着他生命的一面来说，他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你们看，你们知道到底那个性格的养成是怎么养成的，性格的塑造是怎么塑造的。我们已经说过，经过火那个话就可以烧在盘子上，你再也炒不掉。所有经过十字架火的那都是可靠的，那都是留下来的，那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现在保罗就把他那一段所经历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基本上第一章到第七章乃是讲到他最近所发生的， 至于他怎样落在试炼里面，然后他就经历了他的神乃是各样安慰的神。然后当神擦干他眼泪的时候，他也能用那个安慰去安慰那些所有苦难的人。难怪很多弟兄姊妹读到哥林多后书得到许多的帮助。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一些的苦难是我们不能解释的，没有别的，有的时候是主矫正我们，那是责打，但有的时候是击打。那个击打的目的是什么？击打的目的就是让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所以你读这七章，你首先去读那些他所经历的苦难，然后这个经历讲到苦难的时候，他讲的什么？讲到他的执事。那实在说来，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他只有基督的性情没有基督的性格，他不会有执事的。所以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他一定有一些具有做神仆人的性格。所以主工人的性格，那个性格的养成能就造就了或者就塑造了那个执事。所以我想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表面上保罗提起他的执事，但是不要忘记那执事的塑造和性格的养成是同一件事，同一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没有像保罗那么大的执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在基督学校里面都应该养成基督的性格，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现在呢，保罗就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那第一章他所讲到的，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么就指着动乱前后保罗所经历的，然后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试炼的开始。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读下去了。那么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那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我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那么你知道他写前书的时候，十五章他已经讲他到马其顿，结果他没有去。你看这个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着要宽容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有人话说了，这个人是忽是忽非的，他说他要来他没有来，看见吗？所以但是呢，保罗说我为什么没有去呢？我没有去就是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伦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所以虽然保罗要去，但是呢，当他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他可以不去，那人当然就误会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指着十八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就于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么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他说那他说第二十二节，不是第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那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是方便的，没有错。保罗有一个心愿要到这个马其顿，但是没有去，为什么？因为有恩膏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我们，他说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现在保罗去还是不去，他随时接受教育，他是有意思要去马其顿，这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马其顿传来一些的消息，还有他里面的感觉叫他现在不能去。我呼吁神给我的新作者，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的保罗一开始就被误会的，你知道说哥林多有一般的人，你保罗怎么说他一定有话说的，所以他们就抓住了保罗的话，你既然说要来，你为什么没有来？但他们忘记了保罗不是自己的人，保罗那是主的人。那保罗不去哥林多，对于这个谁，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讲应该是更好的。那么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保罗那个时候，大概保罗还在这个小亚细亚，你知道他还在小亚细亚，他定义要去了，但他觉得不能去。那他自己不能去怎么办？他就打发提多去。你看整个的上下文就去，他打发提多去。所以打到提多什么意思呢？就希望提多啊能够这个打断提多能够知道到底啊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有没有因为收到第一封的信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把那些人就赶出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托哥林提多呢就给了一封信给他们，所以提多呢就带着这保罗的信。所以你看呢第几节，第三节，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带着眼泪的信，而且那个信是非常严厉的。那这个严厉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啊疼爱他们。所以第五节说，若有人叫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是太重了，那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于沉沦了。所以可见呢，保罗一心所记挂的，虽然那个时候他这个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但是教会又压在他身上。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还是挂念哥林多的教会，他疼爱他们，他想知道说到底那个信有没，到底他们有没有收到，到底他们有没有悔改。后来他才知道，到了后来他遇见提多以后，他才晓得说原来那些人后来悔改了，所以保罗呢才得到安慰。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过程都在那段时间所发生的。那么所以十二节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当他不是乱定以后，他就被赶，就等于离开了以弗所，他以弗所不能再待了。所以呢他就先让这个提多带着一封信到哥林多去，那么他自己就到了特洛亚。所以这一段呢只有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十二节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们开了门。那虽然在特洛亚开了福音的门，但是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就不安。那就是说提多还没有回来，他打发提多把信送去了，那提多应该很快回来的。所以他想说他到了特洛亚，那么也许提多就回来了，就告诉他们说到底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是个父母的心， 他一面自己力不能胜，他可以说病到一个地步可能不行了，但是他心中所挂念的还是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他说，我因为没有遇见提多，我心里就不安。那个不安，那个焦虑，是为着哥林多的教会的光景在那里忧虑的。所以呢，结果怎么样？他就便辞别那里的人，就往马其顿去了。好了，到了马其顿以后呢，那么当然里面就有一些的事情发生了。那我想这个以后我们再去说它。但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因为有的人说他什么，说是保罗又是他说这个保罗是怎么样的呢？说所以十七节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那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着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所以你看见这里的挑战呢，是大家对保罗的执事和他的职分起了疑问，挑战保罗。所以从十四节开始，那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他的执事是个什么样的执事。所以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保罗把自己啊和提摩太比作撒香的人。我们已经讲过了，在整个有胜利的队伍里面，现在不光得胜，而且夸胜。前面是得胜的人，后面是俘虏，中间呢是撒香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的执事是什么执事呢？我们好像那些妇女一样，我们在那里撒香。而这个香气是什么？乃是因基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么这个香气呢，对两等人有两等，所以保罗的执事啊，要么叫人生，要么叫人死。那么这个执事呢，当他一撒香基督的香气的时候，对于那等人得救的人来说，他们闻到基督的香气，结果叫他活。为什么叫他活呢？因为他们知道得奖赏的时候到了。但对弗罗来说，因为他们是灭亡，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弟兄姊妹，那个香气就叫他们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保罗的知识，保罗的知识是生死的知识，明白吗？然后下面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这里顺便对在座有服侍的弟兄姊妹，讲道不是凭着莎士比亚讲道的，讲道不是凭着孔子，不是凭着那些神学家讲道，不是，在神面前是凭着基督讲道的。所以讲道的内容，讲道的中心，必须是以基督做中心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执事结果是什么？结果不是叫人生，就是叫人死。所以保罗的执事乃是在夸胜的行列里面，在得胜的行列里面，那保罗他们是撒香的人，是无论到哪里是要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第三节很自然就讲到他的执事了。那不要忘记啊，执事的形成和性格的养成是同样一件事的。我想这样大家就不会就很就清楚哥林多后书在讲什么了。那么第三章保罗说，我们岂是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性给你们吗？那现在你们中间有人拿着彼得的荐性，拿着耶路撒冷的荐性，说他们是神的仆人。好了，那些说我们是基法的人，那刚好是给对方见缝插针，刚好趁虚而入。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以哥林多的教会有一般人反对保罗呢？反对保罗的那个执事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教会有了漏洞了。有人说我们是属基法的，好了，那些在耶路撒冷来的人，他们说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他们拿着别人的荐信，拿着耶路撒冷的荐信，结果他们说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教师，他们是神的用人。保罗说，如果我们神的仆人，我们需要荐信吗？我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下面说， 第二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我们不需要这些，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你们的见信。然后他说，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信的，念诵的。然后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笔墨，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现在有一个活的见信，就是哥林多的教会，这就是见信，你不需要耶路撒冷来见信的。那么好了，谁是这封信的作者呢？保基督。那么谁又那么保罗是什么呢？保罗是那个笔，你看见没有？所以保罗是基督手中的笔，基督是作者，那保罗是笔，那么墨是什么呢？笔墨，墨是什么呢？墨那是圣灵。所以这个不是石板上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乃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新约的特点了，清楚吗？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你看见没有？我们是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今日原文是灵。旧约因为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所以那是字句，但是字句呢是杀死人的，灵才能够叫人活。所以因为整封信那个墨水就是圣灵，所以呢这封信最后就写成了。所以说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灵乃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所以这有一个执事叫做 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那指着摩西的执事来说的，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的褪去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看保罗、摩西脸上是有荣光的，不过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那个荣光啊会渐渐褪去的，这是新约，这是旧约。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不光是属灵人，不光是属灵的性格，这里是个属灵的执事，这个属灵的执事就是新约的执事，属土的执事，属这个字句的那是旧约的，你看很清楚的。所以旧约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那是摩西的荣光，但现在保罗的执事呢是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知道什么叫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光羡慕恩赐，我们巴不得教会里面充满恩赐，但是主更需要兴起一些神的仆人，这些人在他的身上是执事，而他所承担的执事是新约的执事，也是属灵的执事。那不要忘记哈，这个第六节新约的执事是人，这个执事是人。第八节呢，属灵的执事，这个执事是件事情，是那个服事来做的。好，第九节，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更大了。律法是定罪的，如果有荣光的话，那么新约是称义的，那么荣光不就更大了吗？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从前有荣光的是谁呢？是摩西嘛。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新约跟旧约的不同。那么今天不要忘记，主今天拯救我们所承担的乃是新约的执事，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乃是属灵的执事。那这里你看见是有荣耀，是荣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人的感觉觉得做了传道人是最后的一件事，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走投无路了，就做了传道。所以中国有好，你中国，你如果我家里有好几个孩子，最好的让他做医师。然后第二呢，让他做律师。 那不行的让他做理发师，最后实在不行让他做牧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人说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好像神专门拣选破铜烂瓦的。不要忘记，这是一般人的感觉。为什么？这些人他不认识他们所承担的职事，那个荣光是比摩西的荣光是更大的。所以你知道斯布登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绝对不要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沦落到有一天到了帝王的地位。这个是认识执事的人说的话。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执事的造成形成不止神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而且神不肯放过这个器皿，在他身上有特别的雕刻，最后才形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侍奉神的荣耀。如果你看见侍奉神的荣耀，你不会有自卑的感觉，你滚着爬着跪着都要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所以这是因为教会走了样子了，所以让最差的人去当牧师。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教会的品质会提高吗？当然提不高的。但是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里面最大的头脑都是用在读圣经上，最好的头脑神兴起他们来，让神来使用他们。所以不要忘记，摩西生下来就是俊美非凡，我们的主不是捡破铜烂瓦的，我们主要的都是世界最好的。所以不是说世界不要了神拣选他，不是这样的人是世界所争取的，结果神得着他。保罗就这样，保罗这个人不光这个希伯来的世界要他，希腊的世界要他，罗马的世界也要他，但是感谢主，他那次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了主，他的一生就完了。他辉煌的，他本来可以爬到世界的屋顶的，但是为着主的缘故，他怎么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现在你就知道这是保罗的知识。好，第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你看见吗？这是你既然这个有了这个盼望，你这个你现在勇气就来了，否则你没有勇气的。你如果觉得我们是万物中的渣滓，这是因为你被十字架的攻克，所以世人当然把我们当成万物的渣滓，但这不是叫你自卑的，不是。这个是主叫我们软弱，叫我们羞愧，好让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覆庇我们，好让基督的智慧在我们身上得着张整个发扬。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大胆讲说。许多的人讲道没有力量，为什么？他胆量不够。他的胆量从哪里来？从哪里借来的？他没有看见他所承担的是新约的知识。好，下面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保罗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为什么摩西有个帕子？那么有的人说，哦，摩西有帕子原因是什么？是怕什么？怕大家看见摩西脸上的荣光，就一看受不了了，那个荣光太大了。不，保罗这里什么意思？保罗说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摩西要把帕子蒙起来呢？因为如果他不蒙起来的话，你会看到他的荣光慢慢褪去的，你懂吗？所以现在他一定要把帕子帕起来。那么好了，这个用中国的话来讲，藏拙，你懂吗？有的人不懂得藏拙，藏拙就是你有的人呢，他就是最丑的一部分就给人看，就是他不会隐藏他自己的丑陋的部分。那摩西呢，因为他的荣光慢慢要褪去，所以他就蒙起来，别人看不见他，你懂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摩西。但是我问弟兄姊妹，和摩西对比的是谁？不是保罗，不要弄错了，是谁？摩西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基督来的。所以旧约的荣光是摩西的荣光，新约的荣光是基督的荣光。那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了， 摩西的荣光前面有帕子，所以他们直到今天读圣经，你看还心里还是蒙着帕子。为什么？因为旧约那个荣光慢慢要褪去的。但是感谢主，在新约基督的荣光是没有帕子的。所以第几节，第十八节，他们指着摩西，我们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这个中文的翻译看不清楚的，原文是 unveiled face， 我们的脸呢是没有帕子的，这是敞着脸的意思。摩西的荣光，他上面是有他们是不能敞着脸，为什么？因为他们上面有个帕子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呢，众人既然敞着脸，意思是说我们的脸上是没有帕子的。那这里有两个解释，都是可能的。那都是可能。一个呢，我们所站的位置是摩西的位置，摩西的脸上是有帕子的，现在呢，我们的脸是没有帕子的，所以这是一个，这说得通的。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说主脸上就是没有帕子，主的脸上就是没有帕子。但是问题就是说，这里说我们既然敞着脸，所以可能呢是我们站在的摩西那个地位是对的，因为是我们敞着脸嘛，是 unveiled face， 就是说脸上没有帕子，对不对？但是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基督面前是没有那个帕子的，所以你不管两个怎么去领会它都可以。那就是说，现在我们不像摩西一样，不像摩西那个时候，摩西与神之间，摩西与百姓间有个帕子，但是今天没有了。今天主的荣光一显现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没有帕子的，所以呢，我们就能看见主的荣光。但是不要忘记，那些人他们又有帕子，所以直到今天呢，他们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整本的旧约对他们还是一本封闭的书。但是感谢主，那个旧约的书是自己写的，自己写的。他们就是自己写的书，他们也不懂，就是说自己，因为他们不懂嘛，所以这些不能改变他们。可是呢，不要忘记，今天呢，整个我们是神的见信，是基督的见信，是用什么写的呢？是用那个笔，是用什么墨写的呢？是用什么墨水写的？是用圣灵的墨水写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但是下面立刻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不要忘记，有的人说主就是那灵就变成灵了，没有。为什么？下面立刻说主的灵。所以一面是主和灵是合一的，讲到我们的经历。但是就做道理来说，就做客观来说，你看主和灵又是分开的，所以说是主的灵。所以并没有主的主就变成灵了，没有。你看见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帕子，因为帕子已经除去了。所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没有帕子，根本没有帕在中间，所以我们就能看见主的荣光。那一个看见的主的荣光，就好像镜子里反照，结果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新约的知识。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让圣灵，让这个十字架，就是让这个我们的性格能够从性情变成性格呢？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变化的，我们需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说过，什么时候变成主的形状，你就有了基督的性格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变成基督的性格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们应当常常敞着我们的脸，看见主的荣光。如果你常常活在主的面前， 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养成基督的性格，除了十字架的工作之外，我们与主的交通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主才说玛利亚是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呢？因为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不只明白神的旨意，明白吗？就好像听主的话，就好像读旧约的圣经一样。我旧约是用什么写的？是用这个普通字句写的。现在新约呢，乃是用圣灵写的。所以当你活，当你这个真的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你就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变化了。那意思就是说，慢慢的，你看见就能够就如同主的灵变成，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变化我们，改变我们，那就把我们的性情就变成了性格。所以我想，保罗一面讲他执事，但另一面他就把那个性格养成的秘诀告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不常常活在主面前，你连十字架的对付功课你都不会学的。你怎么知道这是十字架？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撒旦的攻击？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个解释呢，是圣灵的解释。圣灵告诉你说，你的丈夫是定做的，这是最好的丈夫，所以你从主的手里就把他接过来了，这是你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坐在主面前，主怎么对你说话？主怎么对你解释呢？该人夫人为什么能背十字架？因为她常常活在主面前，丈夫对她不好她能够了解，婆婆对她不好那是天经地义。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连佣人都要欺负她，她过不去。但是因为他与主有交通，当他回到主面前叹一口气甚至落泪的时候，主告诉他说，这个佣人是我天经地做的，不错，你可以把他打发走了。你把他打发走了，你就把恩典就打发走了。那个机会一漏掉，你看见你失去一个机会，叫基督的性情能变成基督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的佣人都能爬到主人的女主人 头上的时候，你肯不肯顺服？所以戴恩夫人她对神说，对主说是，所以她从主的手里接过来，这就她这个佣人就变成她的十字架，她背起她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她的十字架是我们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怎么变成你的和的我的呢？是因为圣灵的解释，然后你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性格的养成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但你怎么知道是十字架的工作？是圣灵解释的结果。你怎么听见圣灵的解释？是因为你与主交通的结果。神是神高了我们，把圣灵的印记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要敞着脸，我们就能够荣上加荣，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常常想，有的人的脸是夫妻脸，你知道为什么是夫妻脸吗？就是这一对的夫妻啊，如果他结婚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觉得很奇怪，你看着丈夫好像看着妻子，看着妻子好像看着丈夫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看了二十年，对看了二十五年，所以你看的时候啊，你的小动作自然就变成他的小动作。你看有的时候你撒手的样子，哎，他也跟着你撒手啊，因为他一看了二十年都学会了。所以不要忘记了，常常在你先生的面前，在你妻子的面前，迟早一天慢慢我们就改变了。所以要注意小你所带你的孩子，如果他一天到晚看电视的话，他的眼睛就变成四方眼了，他的眼睛不是圆的，就像电视那个四方的眼睛一样。所以你看好了，很多东西很多习惯都是从电视看来的，你信不信？因为他们向着电视敞着脸， 然后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慢慢慢慢的它潜移默化，然后呢你看见电视什么样子它什么样子，那电视里面有一些那个喜剧明星啊做怪脸，甚至于这个眼睛对起来，那有的人就是眼睛对起来，有的人家里的孩子本来眼睛好好的怎么变得对眼，你知道他是磨成谁的形象啊，是磨成电视里面不知道什么人的形象。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如果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常常与他有交通，那你看见说我们就能变成主的形状。怎么变的？这个时候主会解释说，你看这就是主为你所预备的。那这个时候就有解释了。有一个弟兄呢，是在开西特会，他可以说是开西聚会，我们叫开西聚会是全世界最属灵的聚会在英国，如果主愿意的话，明年呢我们教会之旅会到英国去。那么英国特别在开西的地方啊，那是最高讲台的地方，那么所有在开西讲过讲台的可以说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最好的讲员，都是最属灵的。我们物理界有什么诺贝尔奖金，化学也有诺贝尔奖，那基督徒中间没有诺贝尔奖金，有诺贝尔奖金你知道他物理很行，化学很行，那你怎么叫一个基础很行呢？你就要问他，他有没有去过开西讲过。那去过开西讲的有戴德生弟兄，有穆安德烈，有这个谁啊，有F. Meyer， 还有呢有宾路易师母等等等等，许许多多，你看这些都是最属灵的人。那开西聚会里面有个诗人，或者说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地方，那他的讲台啊，他们说就像一首诗一样。那最后有一天，这个他就他后这个可以说是开机的一个台柱。那么结果呢，有一天这个弟兄得了癌症，他的癌症什么癌症？他癌症是脸皮，就是脸上的癌，长在脸上。那他好久好久他都不懂得为什么主给他这样的病，他不知道。不过他是与主有交通的人，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非常美的一首诗。当他这个写那首诗的时候，他就想起他从来，他说他不懂得，他从来他不懂得这个以赛亚53章里面的话，虽然他背了好几遍，我们的主是没有加行美容，没有一个人羡慕他。那个时候主就对他讲，就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主让他经过这个，因为主给他一份特别的托付。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觉得主是借着这件事能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当然这是很痛苦的经历，但是他觉得主爱他，让他能够为基督做见证。每次人看见的，每次人读到那首诗歌，就真的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我们读到诗篇53，我读到以赛亚53章，我们说我们懂了，其实我们是不懂的。但是当你看见这位弟兄叫 Fox，C.A. Fox， 当你看见福斯弟兄的时候，你看见到他身上所给你看见的，那是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十字架的功课都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解释，才会变成你十字架，你才会降服下来，然后那个十字架在你的身上才开始做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第三章一定要在第四章的前面，明白吗？好，那现在我们讲到第四章，讲到第四章我们有一部分跳过去啊，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点都讲。讲到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然后那个十字架在你的身上才开始做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第三章一定要在第四章的前面，明白吗？好，那现在我们讲到第四章，讲到第四章我们有一部分跳过去啊，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点都讲。 讲到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救起，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讲这段话呢？保罗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说，他从以弗所到特洛亚，然后到马其顿，里面经过了许许多多事，不过路加没有讲，神知道，保罗也知道。我们说过，这一段时间是保罗一生最黑暗的时间，但这段时间也是保罗与神最亲密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圣灵在保罗身上做工作的最深的时间。现在保罗把他那一段所学的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保罗把自己比作瓦器，保罗把内住的基督比作宝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那弟兄姊妹，瓦器是代表保罗外面的人，宝贝代表保罗里面的人。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人怎么看见宝贝？如果宝贝放在瓦器里，人怎么看见？所以你等一等，你看见了，外面的压力就来了。所以这里怎么说呢？他说视为受敌却不被困住。你想一个瓦器，如果四面都受敌的话，你不是等于用压力来压这个瓦器？它是瓦的，弟兄姊妹，因为它是瓦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压力的结果是一定把它压碎了，或者是把它压裂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瓦器碎了或者裂了，让人家看见里面的宝贝。就好像什么的，就好像机电一样，你看见机电，它不是把那个瓦器打碎了以后，里面火把的光就出来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是给我们看见圣灵怎样借着环境用压力来压保罗，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保罗有没有碎呢？保罗是碎了。保罗有没有裂呢？保罗裂了。保罗不再是完整的保罗，但是保罗没有打倒，保罗没有完全的摧毁，没有。撒旦是要做摧毁的工作，叫你完全消灭，不。但是你看见圣灵所做的是什么？圣灵所做的要给你看见说，这个瓦器，宝贝放在瓦器里做什么？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有一个能力不是出于人的，保罗还活着，保罗还蒙主保守，他是瓦器，应该老早不见影子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这是矛盾的，一面来讲它裂了，一面来讲它碎了，结果叫人看见里面的宝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吗？因着里面宝贝所产生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就拖住这个瓦器，叫这个瓦器没有销毁。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现在这个瓦器变成更坚硬了，现在这个火法器是不止抗压而且耐压。最后呢，你看见一面，你看见宝贝，一面你也看见瓦器。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见证一面给人看见我们是瓦器，我们很容易碎的，我们很容易破的，但是感谢主，一面我们破了，叫基督的荣光能彰显出去，但另一面我们没有消毁。感谢主，主保守我们，结果你看见说这个瓦器变成更能抗更太耐了，这什么东西？这就是性格的养成。当性格没有养成以前，就像彼得一样，你知道吗？彼得，你记不记得彼得他没有养成性格以前，你看彼得什么样的彼得？ 我们知道彼得很容易碎的，而且彼得不透明，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普通用的铅笔啊，不是有铅笔芯吗？那个铅笔芯是个最脆弱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一给他的压力，他不能抗压的，一给你压力，他就碎了，碎了以后就流了渣渣，流了渣渣，你就可以写字了嘛。所以铅笔芯是全世界最软弱的东西，这个东西你若问化学家，它的名字叫做碳，这个元素是碳的元素，最软弱、最没有用，而且呢，这个是不透明的。所以彼得就这样啊，彼得在使女面前三次否认主，你看他软弱不软弱？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彼得在主的手里，结果这个神在他身上一生的工作，到了启示录，你看见他是一块宝石，像钻石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钻石是怎么形成？钻石乃是你把那个脆弱的那个铅笔芯，你放在地里面一个高热和高压的环境底下，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金刚钻。金刚钻是所有物质里面最坚硬的，金刚钻也是所有物质里面最透明的，就能够叫光，叫别人能看见光的。你看铅笔芯，你看不见光；你看见这个宝石，这个金刚钻，你看钻石，你就看见光了。那个金刚钻呢，它磨的时候，那个每一面都要磨得刚刚好，所以光一进去就跑不出来了。所以从这个面射到那个面，再射到那个面，所以最后有彩虹在什么呢？在这个钻石里面。那钻石如果你把灯一关掉，什么就跟普通石头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钻石呢，那是叫人看见光是什么。所以钻石是为光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荣美，基督的荣美，怎么叫人看见的？乃是当我们，你看见吗？按理来讲，这个不能经过压嘛。你看那个什么一压就完了嘛，那个铅笔一压就完了，结果没有想到最后是什么？是金刚钻，虽然是钻石，叫人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就是主怎么样把我们的性情变成性格，所以这是矛盾的，这里完全矛盾的。我们读下去，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个打倒了，这个比方啊，是用什么？是用打这个打，就是这个斗拳的，是斗拳的比方。这里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什么意思呢？就是 knock down， 就是把你被打倒了。但是没有 knock out， 你没有出局，所以很多人被打倒了又起来的，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保罗是被打倒了，他又起来，他没有出局，所以 knock down， 但是不是 knock out。所以虽然呢受了许多的苦难，我是被打倒了，但是没有死亡。你看，这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很明显的。一面给我们看见自己是瓦器，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那个宝贝，那个能力是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弟兄姊妹，当瓦器受压的时候，他身上所带的乃是死，因为你看着他碎了，你看着他裂了。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看这不是吗？一面是死被压了，你看见裂了，但是呢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所以当我们四面受压的时候，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宝贝让人看见了。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是瓦器，所以那个压力，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的，但是生呢却在别人的身上发动。那什么意思？当人看见基督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了他，我们就安慰了他，我们就服侍了他。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的局势了。这个就是你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性情怎么样最后变成什么？变成性格。所以这个步骤我想是很清楚的。第三章，个人要敞着脸，像玛利亚一样活在主的面前，让圣灵
解释每一件事，然后等到苦难临到、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能从主的手里接过来，那么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那个情形就是第四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那我们再继续来看第十六节，十六节看到，外体虽然毁坏一天，内心却兴死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那这段话是前面的解释，讲到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个经历是个什么经历呢？那整个这个整个的过程，从性情到性格，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了，我们不上当外面的人，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兴死一天。那弟兄姊妹，什么是外面的人？瓦器就是外面的人。什么是里面的人？里面宝贝就是里面的人。那让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许多人读这段圣经觉得这里保罗是生病的，这里的瓦器受压指的生病，他几乎要死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在历史上果然是如此。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读到十六节，你就知道说这个瓦器不光是指着他身体说的，也指着他魂来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外面的人，不光指着我们的身体，也讲着我们的魂说的。所以当保罗说软弱的时候，不光他身体软弱，你知道他心灵也是软弱的，他的魂里面也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所说的软弱是指着十字架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叫他软弱。他本来那个己的生命非常强的，他肉体是很旺盛，肉体的战斗力很旺盛的，结果你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叫他萎缩，叫他枯萎。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十字架去做了他工作，那这个是一面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普通圣这个，如你根据上下文你就知道说，这个外面的人，这个瓦器呢，不光指着我们的身体，也指着我们的魂来说。所以这个瓦器的破碎是指着魂的破碎来说的，不光指着身体。那身体许多时候，有的时候当然生病啊什么，这个连在一起。因为这一段保罗讲原则，保罗虽然那个时候可能他的这个背景可能是生病的背景，但事实上那个时候保罗可以说身心交瘁，他不光是身，他的心都觉得软弱，都觉得力不能胜。所以弟兄姊妹，你解释这个瓦器的时候，你看见不能光指他身体说的，不是，如果光指着身体说的，那指着他生一场病说的。但事实上呢，在那个时候他是身心交瘁，可以说什么都不行。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指着外面的人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里面的人呢？我们要读一段罗马书，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七章，对不起，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哈，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请记得，这个里面的意思在原文是里面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按照我们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好了，当你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讲到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那当然指着瓦器来说的了。然后里面的一天心思一天，当然指着宝贝来说的。所以现在呢，你把这段话和罗马书通通放在一起，我们现在懂了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外面的人是指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这是外面的人。里面的人是指着我们的灵说的，我们的灵啊乃是里面的人，但是我们的灵啊是个器官，只是 organ， 只是个机关而已，所以他自己是没有位格的，你懂吗？但是感谢主，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 所以我们的灵呢是以圣灵的位格做我们的位格，圣灵的心思做灵的心思，圣灵的意志做灵的意志，圣灵的情感做灵的情感。那弟兄姊妹，一个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的，我们说他是个人。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就是指的圣灵与我们的灵。所以你看，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什么意思呢？里面的人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里面的人不光是圣灵，还要加上我们的灵。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里面的人。那我们外面的人有思想情感意志，就是我们外面的人，里面的人也有思想情感意志，不过是圣灵的思想圣灵的意志还有圣灵的情感，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了，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对比是属灵人，属灵的人与属肉体的人对比。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你看见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对比。那圣灵的这个性格是怎么养成的呢？你看见慢，外面的人需要破碎，外面的人需要拆毁，所以一天毁坏一天，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里面的人呢，一天心思一天，里面的人乃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宝贝在我们里面，基督在圣灵里面，所以就是那个宝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里面的人。所以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就清楚了。你看哈，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现在你知道这好几个我，对不对？那现在你要看，有的我是里面的人，有的我呢是外面的人。好，这里的我 里面的人也知道，在我外面的人里头就是在我外面的人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外面的人，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外面的人。故此里面的人所愿意的善，外面的人反不做；里面的人所不愿意的恶，外面的人倒去做。若你们要帮我的忙哈，若我那若外面的人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里面的人做的，乃是住在外面人里头的罪做的。你看见吗？然后呢里面的人觉得不是外面的人觉得有一个律，就是里面的人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外面的人同在。因为按照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你要分到底是外面的我还是里面的我，那就是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所以我想你把这段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保罗是怎么分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我想这样就清楚了，否则的话你觉得很矛盾，是不是？没有，很清楚的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前面的话，外面的人毁坏一天，那么当然是实际上拆毁和破碎来说的，但里面的人呢却一天心思一天。然后保罗怎么说？我们就俱战俱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只光是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当我们具有基督性格的时候，那个荣耀是什么？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整个，你就给我们看这个性格最后是怎么养成，那个手续那个过程，就是保罗借着他的经历然后给我们一条路。那么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见，那第五章为什么他讲到这个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那个保罗的帐篷开始摇动，他随时他说我甚至于连活命的旨意都没有，我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所以他自然讲了他外面的帐篷。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特别这个当然也给我们看见，就说我们肉身来讲，我们的帐篷会动摇的。 但是他说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我们乃是愿意穿上那个，那个呢就是天上永存的房屋，那就是个将来复活所得着那个身体来说的。所以你看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啊。所以这就指着保罗那一段的经历来说，所以你看保罗病到几乎要死，他的帐篷几乎要动摇了，那么这就是第五章所给我们。所以一路上你看见都是保罗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性格这个执事是怎么塑造怎么形成的，我想是很清楚的。那然后下面一段是讲到保罗的执事是一个与使人和好的执事，所以第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在原文是大使，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就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执事是叫人使人和好的执事，那么中间有很多话都是非常熟悉的话。好，现在我们到了第六章，到了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保罗身上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的性格。你看下面怎么说，第三节，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是职分，职分就是职事一样的词哈，被人毁谤。然后下面保罗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换句话他是执事。那你再读下去，一面给我们看见这是保罗是个执事，另一方面下面所给你看的是性格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看啊，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困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廉洁知识很忍恩慈，那讲到这里通通是外面的人，然后里面的人呢是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一样一样的都有。这就是基督的性格，在这里你看见的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前面讲到外面的人，后面讲到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你看见是怎么慢慢的一天毁坏一天呢？你看见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这些都是指着外面的人身体的部分。那外面的人有魂的部分，就是廉洁知识恒忍恩慈，你看见吗？这些通通是外面魂的部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个瓦器指着我们外面的人，但是呢你看见因为性格和我们的魂有关系的，和我们的思想情感有关系的，所以最后你看那个性格是廉洁知识含忍和恩慈。所以就是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你看性格就产生变化，这是外面，然后呢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是怎么心思一天的呢？圣灵的感动，无伪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那下面弟兄姊妹充满了许多的矛盾，为什么？因为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但是别人看不透他，他是个矛盾。所以你看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一样样都有。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执事怎么形成的，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讲的最后的光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第四章讲过程，第三章讲在那个十字架工作以前，我们这个人必须是敞着脸的，必须是在我们能享受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带给我们的自由。那么然后那个从后面的成品，那个后面的结果，就是第六章所给我们看见。那这个时候保罗就对哥林多说话，他说哥林多人呢，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厚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自己心肠狭窄，你们需要十字架来扩充你们的度量，巴不得你们像我一样。什么意思呢？巴不得你们也像保罗一样，不只是有基督的性情，也能有基督的性格。所以他说，你们也用照样宽宏的心来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所以下面的很清楚，他就对哥林多说，那现在你们怎么样能够像我们一样呢？你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像保罗一样呢？那下面很简单几件事情。第一，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和世界有什么相干。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一个人他要让圣灵在他身上雕刻的话，那第一他必须他一定要过一种分别的生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和不信的不能相配，不能够同父异母，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的？所以第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也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为什么狭窄？因为他们没有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虽然他们在哥林多，他们和世界还是相连，但是保罗提醒他们，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的？所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是保罗第一个呼吁。为什么他们狭窄？是因为他们让世界进到他们里面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接近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第二个呼吁很清楚的，就是不止你的身体要得接近，我们的灵也要得。所以说要接近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不光你的身体会污秽，我们的灵也会污秽。所以你记不记得当那次这个什么，当这个约翰呢，不是打雷了吗？当主耶稣，当许多人不接待主耶稣的时候，结果约旦打雷，他告诉主说，好不好，我们从天上用火将来把他们都弄烧了。然后主怎么说？你们不知道你的灵如何。那个时候约翰的灵是爆裂的灵，但是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可见灵也会被污染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狭窄？许多时候不光他们身体被污染了，他们的灵也被污染了。那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难处。所以等到他们难处解决了以后，那么我们那么结果是怎么样的呢？结果你们，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们。那这就是当他们狭窄的人扩大了以后，那么这就是保罗对他们的期许。然后接着就讲到了马其顿，他说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那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遇见提多了，结果他才得着安慰。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看保罗受多少的煎熬，他为着挂念哥林多的教会，他心里不安。所以不光是外面的，不光是病痛的，
不光是各方面压力，包括教会的压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保罗。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条路是在哪里。那第八章第九章是讲到捐献，但是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每一个捐献的背后都是奉献。我再说弟兄姊妹，捐献是你把你钱拿出来，奉献是把你整个人拿出来。叫旧约的不捐献是十分之一，新约的捐献是有个基础的，不是十分之一，也不一定十分之十，乃是捐献的背后是奉献。所以什么时候你捐献了，什么时候你这个人就献上了，这样的捐献才是算得数的捐献。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给主的捐献主都愿纳的，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同样是献祭，该隐的祭神就是不愿纳，亚伯的祭神就是愿纳。所以八章九章讲捐献，那你说和我们的主题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为什么？表面上是捐献，背后是奉献。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雕刻，怎样的从基督的性情到基督的性格，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步你要走的就是奉献。你如果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主尊重我们的旨意，尊重我们的意思，他不勉强我们。你把奶倒在奶瓶里很容易，你把奶倒在婴孩的口里就非常难，他不张口，一点办法也没有。有的妈妈是把他鼻子捏了，然后灌进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只要不愿意，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只要不喝奶，他长不大。但是弟兄姊妹，天下有使硬的妈妈，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使强的，我们的主从来不勉强我们，所以他一直等，一直等到我们愿意。什么时候你愿意，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现在主就开始了。每一个苦难都是你愿意的，每一个苦难都是你签字的，因为你的奉献就是你的签字。你怕受苦，不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要让主在你上有更多的雕刻的话，那弟兄姊妹，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就是奉献。所以提多到了为什么欢喜的呢？因为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捐献的事。但是不要忘记捐献他们要准备一年，但是不要忘记最难准备的不是那个捐献的钱，最难准备的是那个人。所以你看啊，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他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你看，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入了我们。所以每一个奉献都是先把自己献给主。从前上海啊，有一次在那里这个有一个奉献的一个流的时候，那有一个姊妹很有钱的，她奉献了个福音车，那么教会正少需要福音车，然后长老们就把这个姊妹叫来，她的姊妹，你告诉我，你已经把自己奉献了吗？他说没有，那对不起，我们不能收你的车子。所以不要忘记，所有捐献的背后都是代表奉献。所以这什么意思？怎样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怎样能够养成基督的性格呢？不错，是十字架的工作；不错，是与主有交通，众人敞着脸，我们就荣上加荣，就变成主的形状。但在这所有功课以前，有一个基本的关要过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前面的九章。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看最后的四章，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对不起，我都用了十分钟，所以今天晚上我还给大家十分钟。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